我是第二代的信徒，我从我妈妈那一代开始信主。那我妈妈为什么会信主呢？主要是因为在民国四十五年的时候，我家里非常不平安，那我几个小孩轮流生病，除了小孩轮流生病之外呢，我妈妈有心脏病，心脏病常常发作，每一次看到我妈妈心脏病发作的时间呢，就觉得非常恐怖，好像快死掉一样，因为全身冒汗，全身一直冒汗。那么不光是这样，那一阵子家里极不平安，除了生病之外呢，我妈妈被鬼压床，几乎天天都在鬼压床，所以实际上家里非常非常不平安。也因为小孩子轮流生病呢，所以我妈妈就常常带我们到医院去。那因为医院跑的次数很多，碰巧有一次，大概她带着我，抱着我的弟弟妹妹，然后我拉着我，但是我在后面走路比较慢，所以她就用福州话叫我，因为我们是福州人，就用福州话叫我，叫我快一点，那我就赶快走快一点。这时候正好又遇到有一个嘉义教会的一个福州人的一个信徒，他说：“哎，你也是福州人？”他问我说：“哎，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妈妈就跟他讲说：“家里很不平安。”他说：“这样好了，你来教会。”我妈说：“去教会有用吗？”他说：“有用。”所以就开始去教会。那去教会之后，就发现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非常有爱心。那么他就介绍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认识。那其中有一个人，他住的距离，他家距我们家很近。那他就是谁？就是阿友仪。阿友仪有很多人认识，他就是奉献永和教会那一块土地的那一位姐妹。阿友仪他就跟我妈妈讲说：“你既然病这么重，也很难去教会，因为从我们家到嘉义教会还一段蛮长的路。”他就叫他孩子，他孩子是拉三轮车的，叫他孩子每一天晚上就是要聚会时间，就到我家来，载着我妈妈还有我们小孩子一起到教会去。那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感动，为什么？他拉三轮车是他的职业，他那段时间没办法做生意，就为了我们把时间留下带我们去教会又回来，也没有拿钱，所以我们跟深深感受到教会主内的恩典。他为了要拯救一个灵魂，很愿意花很多心思去做这些事情。那当然在那时候呢，渐渐我们懂一些道理，然后我也听了一些参加一些儿童聚会。那在儿童聚会里面，我也了解到有一些事情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靠神的。那在当时我记得有一个事情非常清楚，就是有一次安息日中午，我们到东门市场那边去吃东西，去吃午餐，因为那时候嘉义教会还没有中午没有爱餐，中午去吃午餐。那吃午餐吃一半的时候，我妈心脏病突然发作，在桌子那一边几乎躺下去了，我刚刚扶着她。那我就跟我妈讲说，我在中央教会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只要喊四个字，哈利路亚。我妈说：“啊，对，喊哈利路亚。”所以她当要快要倒下去的时候，她立刻喊哈利路亚，一喊以后马上人立刻就变好了。所以那是我们刚开始对于教会的一个体验，这体验非常之深。那这个体验让我妈妈的信心非常非常之强。那我可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她认为说，我们只要你信心够好的话，你生病更不需要看医生。所以她后来受洗，她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一起受洗之后呢，从以后所有的生病她都不看医生，所以她健保卡都没有再用，她都不看医生，她说靠祷告，祷告一定会好，因为她有那么大信心，所以祷告就会好。她健保卡唯一使用在哪里呢？有一次年老的时候摔倒，髋骨断掉，那不得不到医院去，她健保卡只用在那个时候，中间都没用过健保卡。所以因为我妈妈信心非常好，所以无形当中就把我们带出说我们要相信神。那当我成家之后呢，实际上也家里面遇到很多很多小孩生病啊，或是其他事情，我们也承传着我妈妈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来有很多事情我们靠祷告呢，神会帮我们解决。那提到我妈妈也要提到我爸爸，因为我们 我们是大陆人。那实际上我爸爸他在大陆他念到专科毕业，那以专科毕业的人来讲的话，在大陆上是很少的，尤其是在非常早以前非常少。所以他念了专科毕业以后，他是念土木的，所以念完之后呢，他就在中国大陆到处都去做工程，所以基本上他是做土木工程的。那么有一年被派到台湾来工作，那当然在台湾我看他过去的经历就是在台湾做公路啦，做水坝啦，做路，大概做这些事情。那后来我妈妈也到台湾来，那他们在台湾结婚之后，那么后来遇到两边断掉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回到大陆去，所以我们这一家就留在台湾来。那当时我妈妈跟我们讲说，实际上我们在台湾没有任何房产，没有任何房产，我们不像本地的台湾人，虽然是从大陆过来，我们不是当兵过来的，我们有自己的职业，也当时做土木工程应该算是不错的，有自己职业而且收入不错，但是毕竟我们这个没有房产，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读书，读书。所以他一直希望我们能够把书念好。那当然我爸爸妈妈结婚之后呢，我妈妈先信主，信主之后呢也带着我爸爸来信主。那我爸爸来信主之后，实际上他认为这个道理非常之好，所以他也曾经把这个道理传给他的一些同事。那很可惜，就是有一些同事呢，他说愿意来听，但是时机错掉了。我记得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时机，就是有一次煤矿灾变，他一直说他来这个听这个道理，但是那一次煤矿灾变他埋在里面，所以就错失掉这个时机。所以当时我就深深感觉到我们信主要抓住机会。虽然他一直答应我爸爸说要我有时间会去，但是怎么知道说那一次煤矿灾变就把生命就夺掉了。那我刚提到，实际上在我爸爸来台湾那时候，工作算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当时的收入应该是相当高。所以照印象里面，我小时候家里有佣人，那我住的那个房子蛮大的，大概有100平。那你房子的部分，地是100平，房子大概60平，那它是双拼的，所以它60平是100平里面的靠某一边的这个地方，那前后都有院子。那么在当时我们住那个地方的那一条街上，这种户的房子很少。那当时我爸爸还存了不少钱，所以我们除了自己住之外，也把隔壁房子也买下来。当时我听这个，后来我听到其他亲戚讲，实际上我爸爸当时买很多金条，那么就是准备，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存一点钱，所以买很多金条。那但是实际上人的打算常常会因时间会因为状况而改变。在民国52年初的时候，我爸爸遇到车祸。当他遇到车祸之后呢，那时候我在初三，所以那个时候的状态我是知道的，我弟弟不见得也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初三了。那我要特别见证说，我受洗的时候那是小三，那车祸的时候已经初三了，隔了好几年。那么这几年的时间，当然我们都过得生活都过得非常的富裕，非常好。但是从他开始遇到车祸之后呢，那个他就失去工作能力。那失去工作能力以后，人家原来请他工作那地方，他也没办法工作，就开始没有收入。那这没有收入以后，就影响心情。那不光是影响心情，也影响整个心智。后来隔了半年多，他就变失智了，很快就变失智。当他变失智以后，我们整个家里面就没落掉了。原来我们家是环境非常之好，一失智以后就没落掉了，没有收入。在没有收入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把一个房子卖掉。卖掉之后还不够，因为每一天都要生活了，又把金条都卖掉。结果可以说卖得空空的。那家里面没有收入总不能生活啊，所以我妈妈原来是大少奶奶的，她不得不去工作，她到一个锯木厂去工作，工作几天 手几乎被那个锯木打锯子呢，几乎锯断掉。所以他认为说他不能再去工作，宁可家里穷，也不能说去手弄断了。手弄断了以后，你要医疗费啊，其他开支更大，所以他就没有去工作。那没有去工作呢？那么那时候我们已经信主了，已经信主了。那在没有工作过程当中，当然教会也了解到我们家里面遇到特殊的状况，所以实际上当时的家中的经济大概有几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教会的接济，到教起先我们自己还有办法用自己的钱去处理自己生活，那后来实际上钱都花光了，所以靠教会的接济。那除了教会接济之外，我一个叔叔也接济我们，因为他叔叔他是退伍军人，他有领这个面粉啊等等，他就把他面粉给我们。另外还一笔钱，就是以前我们很有钱的时候借给朋友的，那借给朋友的钱他慢慢的还我们，但当时大概一个月也还500块钱，但是因为他的经济也不是很好，所以他的还钱就变成断断续续。理论上是说每个月都500块钱给你，但实际上呢，常常会隔了这个一两个月或是拖很多时间钱才寄过来。所以实际上在当时的家庭的经济可以说非常非常之差。那他失智的时候我是初三，你想想从初三开始一直到我大学，中间是经过蛮长时间，经过整个高中整个大学。那我们的经济大概在我高中之后大学的时候就变得非常不好，到我 高三的时候就变得很不好了。那在当时实际上神恩典非常之多，那我们那个林长看到我们家实际上都没有收入，所以林长都替我们去申请这个三级贫户，那很勉强三级贫户也申请到了。那每个月大概有不是每个月，三节才有个500块钱给你们的零花。当然我记得我妈妈这些钱是省省的用，因为靠别人接济时间是很难暗算的，所以在我印象里面他常常都是在市场快要收摊的时候他才到市场去买那些最便宜的那些蔬菜，因为那时候有些蔬菜是不要钱的，或是有些蔬菜以便宜卖，他就是去在那个时间才能够去市场去买这个买那些蔬菜回来养我们。那在那么困难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妈妈信心还是很好，那当然教会的很多人很有信心很有爱心，一直来帮助我们。那实际上在当时我们自己也非常刻苦，在我那时候从初三开始一直到高中，在我印象里面呢，因为为了刚开始还是有钱，但是为了省吃俭用呢，我印象里面大概几乎每一天就是吃酱瓜，那除了酱瓜之外就是盐巴酱油，因为你不这样的话不能够撑一段时间，所以天天都是酱瓜盐巴酱油这样在吃。那要吃想到大鱼大肉那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所以几乎鱼肉都没有在吃。那当然这种生活这个就一直都过下去。然后到我后来我考上大学，但考上大学等一下我再来说。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家里经济非常非常不好，因为越来越不好了。那我弟弟告诉我说曾经发生过两次的事情，这两次事情是非常神奇的事情。这两次呢，我妈妈叫我两个弟弟过来，然后指着这个米缸里面的这个米指他说，我们这个米只够吃到今天中午。他就说晚上已经没有米可以吃了，然后他就指着天说，神啊，看你的作为了。他还是很有信心，这个米只够吃中午，他说晚上没有米的，他神啊，看你的作为。很奇妙的，那两次下午就教会就有人送米过来，所以就这样挨过来了。那当然还有几次，因为朋友欠我们的钱他没有按时汇过来，所以家里面除了米之外呢也要用到瓦斯用到这个油。我妈妈她就是在 很奇妙，他也跟我们做见证，他也跟我讲过，很奇妙，在这段时间里面，他那个瓦斯用不完，每天开瓦斯都有，看那瓦斯都不大，火小小的，但是就是有，每天都有。那米那个油那个瓶子里面几乎都没有油了，每次倒都有油，奇怪，这个时间隔了还蛮长的时间。那最长的一次，那个钱，人家欠我们的钱，两个半月之后钱才到。当钱到以后，瓦斯也没有了，油也没有了，那我们就能够利用那个油，利用那个钱去买瓦斯买油。所以实际上在那段非常非常困难时间呢，我们是这样度过去。那我再可以再说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我每一次我想起来我就哭。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我从台北回到家里面去，我看到我们家里有一个东西很奇怪，有一个玻璃缸，玻璃缸里面有水，这水是褐色里面有很多的小虫，很多小虫，一白白的一条一条小虫。我就问我妈说，这什么东西啊？我妈打死她都不讲，打死都不讲，她跟我们讲说，这东西很有营养，它蛋白质很多，很有营养。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心里有数，那什么东西，跟厕所里面那个白白虫是一样的，是厕所那个蛆。但是穷人就有穷人的方法，他就不知道从哪里去学来，里面放糖水，里面摆着蛆，那蛆很有营养，很有营养。他就告诉我说，你在台北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哦、你就吃这东西。实际上我是有点恶心，但是我还是把它吃下去。我想很少人有吃过蛆，每一次我想到说我吃过蛆，我心里就很感恩了、啊。当然一方面有点恶心，但很感恩，至少我们还有那个东西可以吃。我妈说这个很有营养。那当我小孩我弟弟他不是很清楚，后来我了解到，我妈偷偷跟我暗示，她说他们看着会怕，所以她是把这个蛆呢把它弄碎，和在那个肽里面给他们吃。所以那段时间里面，我们是蛆长大的。另外很奇怪，还有小虫，我要去哪里抓那小虫？红色的，我印象很深刻，红色的。如果年纪大了，或许知道那是什么虫，好像金龟子一样，但很小，但拇指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小虫。那个他把它弄死之后，把它弄得那个汤都跑出来，那或者那个菜去吃。所以我们那一阵子吃那个东西长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鱼肉吃，就靠那东西当我们的这个蛋白质。所以实际上那一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是感谢神让我们度过了。那我爸爸在民国61年的时候，那时候他是58岁，我是当兵的时候他过世的。那他过世这段时间里面，总共生病时间有9年，我妈妈一直不辞辛苦的照顾了9年，非常辛苦。当然这9年里面，这个我们生活是非常难过的。那这里现在要提到我考上大学。实际上我从初中开始，我爸变故，那到高中的时候，到高三的时候，几乎家里面没钱了，该用的也都用完了，几乎没钱。所以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没有钱读书的，我没有钱读书。那当时我是考到台大土木系，土木系是我第一志愿，我靠近台湾土木系。但是我知道家里没有钱给我读书，但是我知道我妈妈会想办法。后来她想办法去大概我也不知道用什么钱，大概可能也是朋友接济，我是教会可能给的钱，但她没有告诉我，我才有办法上大学去读书。那当然在大学读书，实际上我自己心里了解，我能够到台北去念读书，去读书的话，这个经济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困难，我不可能在读书过程当中拿家里面的钱，所以我必须自己想办法去赚钱。那因此我就想说，我赚钱的方法我也 大学生我也不能赚什么钱，我就努力读书，我努力读书，也感谢神，就是让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还是蛮顺利的。那我记得在读书里面我拿到很多的奖学金，那我自己觉得感觉到最难得的就是我学校拿到书卷奖，因为在台大你要拿到书卷奖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这一班里面前5%，而且是前3名以内才有书卷奖。那书卷奖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是一个至高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荣誉。那我家里穷，但是我努力读书，我感谢神给我一个头脑，我能够读书，所以我读了，我拿了书卷奖。那除了书卷奖之外，我常常去跑哪里呢？跑那个叫这个学校的一些公布栏，看看有没有奖学金可以再发放。所以我常常跑那公布栏去看什么，看有没有奖学金。只要有奖学金，我就申请。也感谢神，让我在大学这段时间里面，我成绩算相当不错。所以我想申请到奖学金，大概也都申请到了。那除了奖学金之外，实际上还是不够我生活。我没有跟家里面拿钱，我知道家里比我还苦，我没有跟家里拿钱，我想办法一定要生活下去，所以我就去找家教。那找家教非常感谢有一个姐妹叫黄莹莹，就是张先生执事的太太，她当时看到我，她知道我需要帮忙，特别用脚踏车载着我去找家教，因为那时候台北不熟，他用脚踏车载着我去找家教。然后我最忙的时候，我同时兼两个家教，那这样当家教拿奖学金，学校有书卷奖，所以这样就把我生活就勉强就撑下来。所以我在大学过程当中没有拿过家里面的钱。那除了这之外，我大三的暑假还到工地去打工，因为我是念工程的，我念土木的。那很多工地他需要土木的这些专业人帮他看看土啦，看看施工的时候有没有按照工程施工，因为图我看得懂，所以我在大三暑假的时候还跑到工地去监工。那实际上那段时间是非常可以说非常辛苦，但是神也让我度过了。那我想起有很多人念大学，他去大学住在宿舍里面很舒服，但是我大学住过几个地方，我住过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讲白一点都是人家接济我，因为我没有钱自己花钱去住在宿舍。第一个接济我的是谁呢？就郑恩明长老，我一心里非常感激，因为郑长老就台北教郑长老，当时透过他的小孩告诉我，因为我跟他小孩郑启清是同年的，那郑启清跟我讲说你到台北要住哪里？我说我也还不知道住哪里，我不敢跟他讲说我连学会都没有，我还去住哪里？因为虽然考上大学，但是学会哪里我都不知道。他告诉我说你到台北要住我家，所以我在台北大一的时候我就住他家去，就大一我就住他家。那他家住了一年之后，正好他的孩子回来，需要地方住。那我记得我当时住的时候，跟我一起住的还有谁呢？就张国清，张国清传道。后来他信心非常好，他当传道，所以我跟张国清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我们以前都住在一起的。住了一年之后，后来因为他的小孩回来了，需要地方住，所以我们就被迫就要离开。当时正好感谢神，就是安排到很多事情安排得非常好。那时候正好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来透过他另外朋友来找我说，哎，这个我小孩需要有个家教，你是不是当我小孩家教？我说可以啊，我可以当你小孩家教啊。那我就想说我现在正在找房子了，因为这个那是大一的结束要准备到大二，我说正在找房子，他是这样的，你就来住我家好了。所以我等于有房子的钱也省下来，实际上要我去付房租我付不起。所以大二大三就住在他家里面兼他小孩子的家教，所以就这样的我这个住的问题解决了。 那到大三之后，他的小孩也考上高中，也考上大学了。我不能再当家教，我没有理由再住下去了。那这时候我就想说，我必须再想办法让我自己也能够生活下来。所以我就去，我去刚刚讲到说，我去到工地去当监工。那监工是监哪一段？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八德路跟东华南路那个台，台湾电视公司那栋大楼。所以那栋大楼监工是当初我在那边监工的。我每天就在工地里面，然后穿着雨鞋，因为工地泥泞不堪，穿着雨鞋，然后看图，然后去看钢筋绑的对不对啦，有没有偷工减料啦，然后再跟那个他们的工头，跟他们那个工程师做报告。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因为我那个小孩已经考上大学，我没地方住啊，但是正好我一个神又安排，我一个同学告诉我说，哎，你暑假要不要回家去？我说不行啊，我生活困难，必须在这边这个找一个地方来做事啊。那他说你住哪里？我说我现在没地方住，没地方住。他说这样好了，你来住我家。所以我第三个家就是到那同学家里面住一个暑假。因为暑假开始的时候，那小孩原来住那一个小孩考上大学了，我也不方便再当家教，因为呢考上大学没有理由当家教啊。所以我就被迫要离开。他说那你就来住我家。所以那个暑假，整个暑假我就住在他家里面，然后白天到工地监工，然后晚上就回到他家里面住。那暑假完了以后，我就没有理由再去住他家了。后来我就想说我必须找个地方住，因为监工也开始有点小收入啊。所以大四的时候我去住在这个台大对面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房间，非常小的房间。偶尔到公馆去的时候，我还去注意到那个房间，那个房子已经改建了，因为那是我曾经住过的一个地方。那小是小的，但是因为距离学校近，所以也就等于在那边至少安顿下来。这安顿到整个大学毕业，实际上在当时论到吃的非常不好。我外面买自助餐，我不敢叫很多菜，实际上菜叫很少。那当时我自己要鼓励自己，我每个礼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志向，我每个礼拜要加自我加菜一次。但是说起来寒酸，我自己怎么加菜呢？我每一个礼拜天中午我加一个卤蛋，那个卤蛋就是我的加菜。我想想，我一个礼拜都没吃蛋，也没有肉吃，都是吃菜，至少吃个卤蛋总是比较好的。所以那段时间我就一个礼拜吃一个卤蛋，就这样大学度过了。那度过大学以后，你想一想，这个在那一段大学的时间里面，生活是很困难的。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心里就想说我要赶快出来找事情做。那么毕业以后去当兵，所以在当兵的时候我就想说当完兵我一定要出来找事情做。那实际上这个很多事情神安排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就在我当兵的时候，这个我在花莲当兵，那我当兵的时候我几个同学都在，他们在台北当兵，他们当兵是上下班的，当兵上下班，那上下班当兵，所以他们因为跟我关系很不错，我当时成绩很好，跟他们常在一起，所以他们说我们毕业后都到美国去了，就只有你一个留台湾。我说我没有办法，我家里经济不允许我出国去。结果他们说你一定要出国，因为他看我成绩很好，留在台湾不继续念书有点可惜，他就知道了，他就没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当兵的时候，他就偷偷的替我向学校申请，替我申请一个学校，申请一个学校，然后申请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很多的证件，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证件你怎么有办法呢？他有办法。他当我是发现，当人家要帮助你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都会想出办法来，因为他要向学校申请，向学校申请证件，他需要我的这个成绩单，他就假冒了名字跟学校申请我的成绩单。那个我研究所那个硕士研究所那边 需要我一个体格检查证明，他向台大医院申请我的体格检查证明。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做体检，体检资料都在学校里面，他就这样替我申请。所以在整个申请过程当中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那等到申请完之后，他告诉我说现在学校出来要来面试，那你面试一定要你自己亲自出面，我不能再帮你做，我才知道说你帮我申请那么多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甚至他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签名你要好好学你的签名。我说为什么？你的签名是我签的，他都帮我签好了。他说你要好好学我的签名，如果你签的不对的话，那前面那些变成那些资料都是假的，那你的这个申请学校就会破功了。所以我好好的学习我的签名，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的签名还是我学来的啊，还是我学来的。后来感谢神，就是我当完兵之后我就立刻就出国去了。这个出国对我来讲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一个出国，因为我当完兵之后我就准备要开始要做事了，我那经济给我出国去念书啊，就没想到这个就能够到这个亚洲理工学院去念硕士班。那个学校非常好，他给你机票，给你住宿，给你住宿，给你学费，给你杂费，这个还不够，再给你生活费。所以在那个学校里面什么东西都有，我不缺，我不缺。所以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在毕业以后就当完兵役之后就出国去了。那当然讲到这东西，讲到这些地方的话，我想特别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订婚的事情。因为说到订婚，这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事情。我什么时候订婚呢？在我出国的前一天晚上订婚。你想想，我出国我怎么可能去订婚？我自己生活都过不去，我还去订婚？这订婚完全是在我的预料之外，预料之外。那当然这事情说起来可以写一个小说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只要讲个最大一个重点，就很巧的，在我出国前一天，丁长老到我住那地方跟我要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最后就拿到哪里？拿到姚多家里面去。那姚多平常都是在学校，那平常没有回到家里面，因为他是由家政系去转数学系，所以暑假需要补修一些东西，平常都没有在，中午都是在学校里面。但没想到那一天下午他在家里，所以丁长老拿了我这个相片之后就到他家去，然后给他看，看了以后他爸爸认为还蛮满意的，因为这个算是台大毕业的，这个不错，就这个谈一谈以后，我想谈完就算了。结果丁长老就是一不做二不休，马上订婚。我心想我怎么马上订婚？我说没有准备，我也没钱啊，马上订婚。所以立刻就去照相馆去照一张相片，然后晚上十二点跑到一个银楼去敲门去买戒指。那个银楼是教会的一个姐妹，教会的弟兄开的，就有梁传道他们的一个亲戚去敲门去买一个戒指，就这样过来。当然我现在讲的非常简单，中间曲折离奇，事情非常非常之多，所以实际上说起来这也是很多人生的路不是你自己规划的，是神替你规划的。那感谢神，后来在民国六三年我硕士念完后就回来就结婚。那在两年前的6月29号，我是6月29号结婚，那一天正好那么巧就是我5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那一天那个杨老师知道以后还特别去买一个蛋糕，那我既然蛋糕我非常感激，我没想到说那一天居然吃到50周年金婚的蛋糕。但是发现时间很快过去，快两年了，因为再隔一个月就满两年，就是52年了。所以说到这些事情都是神的安排。但这里面还有一个事情我要特别提的，就是我工作以后这个第五年，但有一个机会，国科会有一个机会叫我可以到国外去念博士。那当时我就想说有这个机会就去念吧，因为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我就选了三个学校，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一个是加州理工学院，因为我是工程的我就选工程的，还有一个是宾州大学。选了这几个学校之后，我想这个学校会不会给我这个许可。后来感谢神，三个学校都给我许可， 都给我许可以后，我就选了第一，我的第一个志愿就是麻省理工学院。我为什么选麻省理工学院呢？因为麻省理工学院我当时看起来全世界的研究所排名它是第一名，要去当然去第一名了。我特别要提，我这一路走来，我从小学考上初中，那时候小学考初中非常难考。我想同老师大概跟我是相同年纪的一个人，那时候考初中非常难考，现在国中很简单的，一定是升国中。那时候我是第一志愿考上嘉义中学，那时候录取率大概只有30而已，30%，我考上这个嘉义中学初中部。那后来也是第一志愿考上高中，然后也是第一志愿考上这个台大土木系，然后到亚洲理工学院念书。虽然我没有选，但是说起来也是我第一志愿，甚至我结婚也是我第一志愿，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是第一志愿。那当我到念书在博士班，我就是要到第一志愿。但这里面又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后来因故这个我原来单位要我回来，所以我博士没有继续念，没有继续念，感谢神，感谢神。因为我是早期念交通的，那因为早期念交通，我变成元老，我变成元老，所以无形当中，在我回到我的单位以后呢，因为我前面没有人了，因为专业人我前面没有人，所以我可以说前无古人，所以我升迁的特别快。这些感谢神，我这些东西都不是在我这个原来估算的这些行程里面，都是神给我的。那我特别再提几件事情，因为很多事情实在太多，更不可能讲完。我特别提到我的公职，我服务公职三十年半，但是我的公职跟一般的公职不一样。比如说在学校教书，你当老师，安安分分当个老师，或是做一个公务员，简单上下班就是。但是我的公务员身份跟一般公务员身份不一样，我是研发单位，我是研究单位，所以我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是研发，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所以这三十年来，每一件每一件都是新的事情，都不是旧的事情不断的重复，都是新事情。那当然在新的事情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这些瓶颈，还有甚至很多的试探。因为实际上当你职位到某一个程度之后，你有权做很多很多决定，这时候试探就来了。讲试探是好听一点，讲难听一点，陷害就来了。但是我感谢神，这些事情全部让我度过。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讲这个东西了，实际上这东西说起来这话非常长，我只能在假定在以后在家人聚会里面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这些事情慢慢来讲。那当然也有很多的事情，那甚至我在我们那单位曾经他有一段时间盖大楼，盖大楼是上梁，那上梁我们老板跟我讲说，明天所有一级主管全部都要到现场，为什么要上香？那我想说明天都要上香，我是一级主管，我跑不了。那你不去，万一这大楼将来盖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差错的话，就怪你了，就是你不去。我自己心里很紧张，我怎么定付明天的事情？就是在你紧张的时候，我祷告神，神啊给我开路。就那么巧，下午的时候部长打个电话过来，明天要我陪部长去出差。哦，太好了，问题解决掉了。所以这些事情实际上牵涉到太多太多的，这些事情都是神的这些帮忙。那当然在中间遇到南非，但南非的故事那更长，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南非的故事，里面太多太多南非发生的事情。那么神让我信心，我跟我太太两个在家里祷告，祷告到我掉了照相机，不可能情况之下找到了，但这太多太多事情。后来到南非的这个开普敦大学去做公开演讲，那趁那个机会来介绍教会，那么让他们知道说东方有一个真耶稣教会，而且是有圣灵教会，跟他们有非常多的互动。那当然在整个公职当中呢，也有 很多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机会都要跟到国外去，跟很多国家做一些谈判的工作，这事情对我来讲很大压力。因为当我在国在谈判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会常常出乎你意料之外的， 所以当很多国家同时在座谈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听得懂英文，第二个你要听得懂他话里面的意思，第三个你要怎么去回答。那我在参加那种会议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紧张，都一直要求神给我智慧，因为那时候智慧都是等于说临场的智慧，不可能说这事情人家讲了以后你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做结论了，都必须要临场做反应。所以常常有很多次就是说临场，我感谢神，我就求神给我智慧，我在最适当时机我就能够提出我的意见，也很多事情全部处理掉了。所以这些事情我想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去谈，所以我想之后又在退休之后呢，那么有也常常在出差，因为出差都不是我自己要出差的，都是人家找我去的，所以我几乎没有说我自己去找事情做，都是人家找我的。所以曾经在马祖昏倒过，在马祖昏倒过，因为心肌梗塞昏倒被送马祖，这故事很长，这说起来至少20分钟讲不完，所以我不能再讲了。就是去昏倒，然后手术失败以后，感谢神勉强成功之后呢，我一直在想说神一定有办法让我还没有做的这些几条这个梗塞的地方能够变好，所以感谢神也让我这个研究出一个叫怪味。我想怪味现在造福很多人，不光造福很多，也造福我自己。我自己很多事情很多毛病就大概吃了怪味大概吃好了，这细节我就不谈。那最后我要谈就是中风，我今天整个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中风，耳朵中风，不是人中风了，耳朵中风这个发现的时候还是蓝叔先发现的。蓝叔跟我讲说，我跟他讲说突然间我的右耳就听不见了，他说你可能是耳中风，可能是耳中风。然后我因为这耳中风就看了很多医生，原来是抱很多希望去看，实际上耳中风对我来讲影响很大。为什么？声音干扰我右耳，如果说右耳朵完全听不见还好，问你的右耳一直嗡嗡嗡嗡不停，不但嗡不停，而且因为右耳的关系，整个身体的平衡感这个丧失掉了，变成平衡常常产生问题，走路会歪斜，有时候会跌倒。那么最大问题就是安全的顾虑。我曾经有一次骑摩托车，因为这边没有声音，实际上这边发生事情，小孩子这边嬉闹，但是我以为说小孩子在这边，因为声音从这边进来。我骑摩托车，我以为小孩子这边，我龙头一摆，原来小孩子这边，我几乎撞到他们。所以后来发现安全是很大顾虑，尤其在晚上，是因为光线不好，我更不敢注意。所以现在基本上晚上我太尽量不去出门。那这个耳中风也造成很大很大困扰。之后我想我再提到我今天要讲最大的重点，就是生命的蜕变。我这生命蜕变是从我的退休之后开始。那我退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可以说我的第一期我是完美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我的工作非常顺利，我读书全部都是第一志愿，到工作结婚所有事情都是第一志愿，所以我刚退休的时候我是完美主义者，很多事情我都要做得非常非常完整。在那时候把自己弄累得要死，因为学校有些教授认识我，他说：“哎，你退休了，来我们学校兼课。”所以我在那时候有两个学校兼课，每一个礼拜要跑两个学校，而且有一个学校他开的课还是完全新的课，我自己要去找资料去弄了。然后我甚至忙到有的时候最忙的时候，一个礼拜要开9次的会。你们想一想，就一个礼拜才五个工作天了。开9次的会代表什么？代表你有4天上下都要开会，有一天只开一个上午。那个会跟一般会不一样，那是专业的会，每一个会都是一本报告，而且每一个会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会地点都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忙到这个样子，这个会开完下午就跑另外的地方去开会，明天又是另外的地方，九个地方都不一样，而九个地方9本报告。哦，在那段时间里面我感谢神让我度过了，我度过。但是实际上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说神给我很多的精力，我有办法做，我观念还没改，虽然很忙，但是我觉得说神也给我应付。但是我觉得说 实际上我要过生活不是这个生活。我那时候忙到比我在上班时候还忙。后来有一天有一个老师跟我讲，他说你退休闲得很了。我说没有，忙得很。跟他讲之后，他说啊，他问我说有哪些事情，我说有这些事情一堆。他说你为什么做那么多事情？我想一想，那些事情虽然很多事情是没办法我立刻就做的，但是都是在我清单里面。既然在我清单里面，我就哪一天就要完成。后来我就立志说我一定要删掉一些东西，所以我的第二期生命蜕变第二期，我就删掉一些没办法完成的事情。什么变化没办法完成呢？我一直很羡慕人家后空翻，因为后空翻看起来非常美，姿势非常美，我很羡慕人家后空翻。但是实际上我有没有翻过？没有，一次也没翻过。但是都是在我的工作的这个 list 里面，我有一天一定要后空翻。但是我想到我不可能就后空翻，我删掉。删掉以后工作量没有减少，但是心情好很多，因为我工作里面已经没有这一项了。但是还是忙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发现还有很多事情。所以那个老师又碰到我，他说你轻松一点了。我说轻松一点，那是精神轻松了，实际上还是不轻松。后来我就这样了，我有些事情我想做但是不可能做到了。比如说我一直想弹琴，我想我弹琴要花很多时间，我不可能做到。我想推那个陶笛也不可能办到，后来再把这些拿掉以后，就变成我第三期，我轻松很多了。因为我不可能办到拿掉，要花很多时间要去办的，我也拿掉，我轻松很多。实际上轻松是这样，精神轻松很多了，但是肉体上还是忙得不得了。到我耳中风之后，我变成生命蜕变的第四期，我觉得我要看开，我要看开很多事情，我不见得要再做，我再做下去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此我就发现到说，要一定要把它放掉一些我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追求神的道理，这个才是最大的意义。所以我后来就干脆把这些全部放掉。所以现在我所剩下的工作，教会工作，大概就是写这个背圣句。那圣句现在已经写了两次，出版两次。但是我自己虽然出版两次，我心里面我有目标。我第一个目标我要写到600则，现在是400则出来。我第一目标写到600则，我第二目标写800则，第三目标1000则，我不敢想。为什么1000则？我90几岁了，我还能再写吗？但是至少我心里面想说我要写到800则，800则。我想这东西在我能够写的时候还继续写。但实际上我这个，实际上我整个生命的这个改变，我对我来讲很多的感想。我发现说实际上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身体最好的时候，我自己最能够来应付这事情的时候，来一个耳中风。这耳中风让我非常的不舒服。后来我想一想，这神给我一根刺，那如果不是神给我这一根刺的话，我不会改变我的生活，我不会割舍掉很多东西，我割舍掉很多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乒乓球是我的最爱，我乒乓球都割舍掉了，我最爱的东西我割舍掉了。既然最爱的东西能割舍掉，还有什么不能割舍？所以实际上我现在已经割舍掉很多很多东西。那当然我发现到我也学到两个心得。因为我刚刚讲我是完美主义者，到第四阶段我把完美主义的改变，我发现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不完美本身就是一种完美。为什么？当你不完美的时候，我就有两件事情你会得到。第一个，你会学到功课。学到什么功课呢？你跟他和平共存。我现在耳朵聋了，右边聋了，我学到跟他和平共存。那第二个，我也学到说这个要同理心，同理心。同时我也学到一点东西，我不完美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讲，你的不完美对别人来讲是有个好处的。因为我以前有一个观念，人家叫我看个报告，我一定要把这报告看完之后，我把所有意见全部讲完。但是因为基本上我到很多地方去开会，我辈分算相当高了，常常点名第一个就叫我讲，当时我就讲一堆，讲完以后人家说哎， 我遇见他讲完了，都跟他差不多。后来我就觉得说这样也不太好，所以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其实看准很多意见，我保留几个不讲。为什么？留给人家讲，留给人家讲。当你留给人家讲的时候，他能够讲出你原来你没讲的，心里很高兴。所以发现不完美本身就是一种完美，因为它有很多好处。那另外我也觉得说，在不完美过程当中，我们要看你有的，不是看你没有的。那实际上我现在心里面非常感谢。我感谢什么事情呢？我感谢第一个，我是耳聋不是眼瞎，这我感谢了，因为耳聋总比眼瞎来得好。第二个，我耳聋是右边耳聋不是左边，所以我左边 拿电话的时候有右边可以写字，所以这是我感谢。我感谢我的眼睛现在变得非常好。我戴眼镜是因为我要看字看得比较快，我平常眼镜拿下我还看得非常清清楚楚。我右眼，我左眼 1.2 右眼 1.0， 以前我700度眼镜，现在几乎眼镜随时如果不是要来看字我不会去戴眼镜。另外我也特别跟他报告一个蛮奇特的事情，我从开始吃怪味之后呢，我曾经牙痛很多次，但是很多牙痛呢没有再拔牙，牙痛忍都过去了。我怎么忍过去了？我怪味多吃一点，牙痛就好了。发现它有很多好处，我原来没有想到了。那我也发现到我的胃肠比人家好，我吃很多东西肠胃都非常好。那我发现我睡眠非常好，我睡眠好到什么样子呢？因为我戴个这小米的这个手环，以前戴小米第四代的时候，我100分的次数有3次，99分的次数有31次。什么叫100分呢？因为这小米它是有中央控制的，你所有资料全部送上中央大数据，中央大数据分析又告诉你说，你这个人睡觉是在所有带这个东西的人里面，你是100%赢他们100%。换句话说，你是全世界带这个表的人睡觉最好的。我就3次，三次里面第二次、第三次比第一次更难。为什么？你第一次的资料已经进到资料库里面了，你第二次要比第一次还好，第三次要比第二次还好才有可能。那我现在是第十代，我99分，最高99分，所以省给我的这个睡眠非常好，我没有晕眩，我现在四肢健全，我还能够打羽毛球，所以这也都感谢神。而且我现在没有心肌梗塞，我原来心肌梗塞需要做3个支架，我还欠2只，医生说我欠2只没有做，我欠他的。后来笑一笑，这个他一直跟我讲说你吃什么东西，我就是没跟他讲，我心肌梗塞好了。另外我也特别感谢神，神让我们夫妻两个年纪很大，我们都还健在，我想这一点是很大恩典。我想如果说有一个不在哦，你回到家里面对着墙壁讲话也是很难受，所以神让我们整个夫妻都健在，那么儿女工作顺利非常好。所以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说了。那我特别要做一个检讨，就是说我耳中风呢，我看过5个西医2个中医，看完以后没有好就是没有好，所以我这样心死了，我不再看了。我觉得这就是那一根刺，既然拔不掉刺，你看有什么用呢？因为神是给我的功课，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他希望我改变我的观念，我生命不需要蜕变。我现在追求神给我的要我的最好的东西，我最好的东西就是追求神的道理。那我想到说我自己何德何能，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都是第一志愿，我想做事情没有做不好的。我在最困难的时候神让我度过了我的这个最难的最困难经济。所以我想到圣经一句话这样讲，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现在神把我栽种的部分拔了一部分，但是发现到只拔了一颗小白菜，我还要满园的白菜。所以神虽然拔掉一些，我自己还有很多，所以我这边特别感谢神。那么我也鼓励大家，就是说实际上神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在你的人生当中都会安排很多的这些事情，很多的这些事情都是你超乎你自己想象的。那我特别将我这个生命蜕变做个报告，实际上我报告只能够是我自己想 原来想讲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讲。那么特别在这边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神的名，现在请大家同心默祷。